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学法中我真正明白了大法是修炼；二、放下执着，讲真相的路越走越宽；三、纯净的善念展现大法神威。
下面请听山东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学法中我真正明白了大法是修炼。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看到同修们在法会投稿截止前的不断鼓励，我终于克服人心，提起笔来，共同见证这宇宙中神圣的时刻——大法会的召开，也体会到在写稿过程中融于整体的幸福与快乐。跟善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下面就把自己修炼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以法为师。一、学法中我真正明白了大法是修炼。在我这一世的经历中，很幸运的是从小得法，没受常人那么多的污染，但感觉小时候就是直接同化大法，知道大法好，并没有理性的思考大法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学大法，以至于在后来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中，随父母同修在大法外游离了好几年，再回到大法中时已经是少年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学法太少，法理不明，被旧势力抓住了借口迫害。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大法的根牢牢地扎在了我的心里，再让我离开大法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但修炼的状态一直时好时坏，在此期间讲真相时遇到一位昔日的大法小弟子，当时他问我，你学大法为了什么？我愣住了，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回家静心读师尊的讲法，我明白了学大法是为了返本归真，再后来发现之前的明白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觉悟，中间掺着实证科学和无神论及党文化的因素，旧势力就是利用这些因素对大陆青少年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切断我们与神之间的联系，让我们修不上去，从而毁了我们世界的众生。在识破了这一层的时候，师尊让我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再看那些曾经执着不放的表现，都是在迷中不明真相的挣扎罢了。人生于世，几十年瞬间即逝，唯有修炼大法才是永恒的。二、广传神运，救度众生。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读了师尊的这些法， 我知道神运对大陆人的重要性，于是在今年的神运观盘出来后，利用机会广传神运。首先做准备工作，我去神运的官方网站了解了神运在各地区的最高票价，并记录下来。因为当今的大陆人普遍道德底线比较低，什么事情愿意用金钱来衡量，所以用最高票价来作为开场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其次，我每次发放神运之前都会检查光盘包装的质量，并根据发放的人群阶层选择适合的种类。接下来就是发放神运光盘了。今年的光盘大年初五在我们这个地区就有了，刚好在第二天有个同学聚会，而有的同学已经十年没见了。我从同修那里请了足够数量的神运光盘，每盘都仔细检查后，准备在见到同学的时候发给他们。然后我一直在家发正念，想到大法是最好的，神运是师父亲自领着做的项目，也是最好的。既然是最好的，我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同学，也一定能救他们。摆正心态后，所有的顾虑都没有了，只剩下满满的慈悲。当第二天来到同学面前时，又有些许顾虑了，但看到他们期待的目光，我知道是他们明白的一面，渴望得救。于是简单的问候几句，我就开始把神运一张一张地递到他们手中，同时告诉他们这是我送给他们的珍贵礼物，全善全美的传统文化把古老的中国再现在世界的舞台上，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等等。大家都惊奇地看着，爱不释手。有的同学说多不好意思，我们都没带礼物。有些明白真相的同学朝我理解地笑着，有落在后面的同学看到前面的有礼物，探过头来问，拿到后也很珍惜地放进口袋。有个同学拿到后第一反应，新唐人，这不是国外的电视台吗？我很平和地朝他笑着，他也明白地点点头。还有一个来晚的同学，当我把神运递到他手里时，他说大纪元，我说新唐人，他说在国外的餐馆里经常看到大纪元的报纸，平时没事就翻墙出去看真实消息。还有的同学准备出国留学，旁边座位的同学就和他开玩笑说，你这叫肉体翻墙。看着这些十几年前的老同学十分感慨，十年前他们听到大法有的都十分害怕，而今经过大法弟子国内国外不断地讲清真相，很多众生都明白了，都在主动地找真相。明心的觉醒是旧势力无可奈何的。有一次带了一些神运光盘去学校，但没想好怎么发。没多久班干找到我们寝室的同学说要给老师发请柬，谁去给哪个老师发自己挑。我当时就明白是师父在帮我发神运创造条件，于是我把没人发的请柬都要过来了，然后借着给老师发请柬的理由约老师见面。由于当时还有怕心的因素干扰，就想能不能不一天发出去，结果这些老师见我的时间都错开了。真的是师父慈悲啊，看到弟子心性不到位又给了机会。接下来就根据我要见的老师分别发正念，清除他们空间场中阻止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等我把手中的请柬发得差不多时，有的同学没时间送就让我帮忙，我心知是师父的安排，该救的众生一个也落不下。期间怕心不时地往外返，我就一遍遍不断地排斥他，让他越来越弱。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是师父的法徒，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千万不要起人心。等到后来问起一个老师时，他高兴地和我说，太好看了，我天天看。后来他见到我时主动和我打招呼，那阳光的笑容里表现出的是一个生命得救的喜悦。我们有多珍惜神运，接到神运的众生就有多珍惜。 好多次，只要我们想做，师父就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跟前。有段时间是请别人吃饭时讲真相送神运，后来发现自己执着吃饭的地方，讲真相的效果就不好。明白后再讲真相，变成人家请我吃饭了。每当有顾虑心不想送神运的时候，脑海中就不断地翻腾着，这一生可能就最后一次见这个人了，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呀。正念一强，神运就送出去了，反之就错过机缘。那种感觉是对救度众生没尽到责任的深深的痛悔。在手中神运光盘发完后，我去另一个城市的同修家继续请。在回来的路上，由于是订的票，所以要先去售票厅领取，大约是7:30左右的票。我从同修家坐上车就6:40多了，于是一路都在着急。等到了售票厅，已经7:10几了，可离着售票窗口还有好多人，心里暗暗地求师傅帮忙，但又觉得由于自己的拖拉总是给师傅添麻烦，感到很惭愧，心中着急。拿到票时已经快开车了，终于坐到座位上的时候，我开始反思自己。师傅红银三实践誓约中说，大难前救人争分夺秒，我这种吊儿郎当不负责任的心态怎么能跟得上师傅的正法进程呢？一定要清醒啊，大难真的要来了，我们和众生都要赶快醒啊。三，在与同修配合中为大法小弟子的假期修炼提供环境。在我们小的时候，同修顶着压力在很艰难的时候开创了大法小弟子集体学法的环境。如今我们成为7年大法弟子，看到我们的弟弟妹妹同修们终日忙于常人的学习中，心中暗暗着急，也想像当年同修一样为小同修提供假期学法环境。于是我们先把小同修的放假时间归类，时间差不多的分在一组，每个组最少有2个大人同修带着，几个青年同修，再加上大法小弟子。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大人同修的人选问题，既要法理明确，又要有耐心，在学法期间碰到的问题都可以帮助大法小弟子从法理上明白。同时对小弟子的特性如贪玩好动等有足够的耐心去正确引导。可大家都在忙着救人，几乎每个同修都有自己救人的项目，要想找出几天时间专门陪小同修学法真的不容易。经过交流后，大家都认识到这也是救人的一部分，就有一部分同修承担起这个责任。人选问题过后是场所问题，学法要求静心，所以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同时还要符合常人状态，不能给同修带来干扰等等。多方打听后，好几个同修无私地提供了学法的场所，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学法状态了。在仓促的准备中，第一个小组开始了。第一天刚结束，2个小同修就找到我这里来了，他们觉得学法时间太紧凑，中午都不让休息，受不了，而且离家远，坐车不方便，就表示不想参加了。我不平衡的心马上反上来了，心里暗暗嘀咕，大家这么辛苦地给你们提供了学法环境，同修都放弃自己的事情去和你们学法，就因为不能睡觉，坐车不方便，就不想参加了，实在是让人气愤。想当年我们小时候学法，无论吃什么苦都愿意，真是娇气等等。想了半天才意识到这是对学法学习班的迫害，不能承认他们这些行为是真正的他们自己。同时我向内找，我是不是也有安逸心，不能吃苦，遇到事情碰侥幸，想不劳而获。想到了这些，分清不是自己，一定要归正。等心态平和下来再与他们交流时，就有比较好的效果了。再加上大人同修在一旁鼓励，他们答应继续学下去。 在第一个组还没有结束时，第二个小组开始了。我去了两个上午，后面有事情就再没去参加。有一次路上碰到同修，说这个组不太好，让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到那里之后，这个组的大人同修就冲着我来了，埋怨我答应了却不坚持，如何如何，所以现在这个小组这个样子。我当时也陷入了一种辩解中，忘记了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实际解决小组的状态。回到家后静心查找自己的问题，发现做事情不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只想到我这里是重要的，你们那里不重要，人为的把讲真相的项目划分了高低贵贱，还有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心，潜意识中觉得没有我你们就不行等等，这种证实自己的表现，其实还是思在作怪。而作为要到新宇宙中去的生命，思是必须要去掉的因素，一定要时时提醒自己摆脱思的束缚，做事先考虑别人。前两个小组结束后，第三个小组开始了。前面的几天都表面上风平浪静，等到学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反馈到我这里来了。我当时就有了埋怨同修的心，想去把事情解决了。但冷静下来想想，我应该找找自己，我发现想证实自己的心，怕出现问题的心都出来了，分清不是自己以后，就默默地发正念，解体这些因素，同时给这个小组加持正念，让他们越来越好。后来得知他们真的越来越好了。回首这么多年的修炼历程，无不是师尊的精心呵护才走到今天，弟子无以为报，只能催促自己不断精进，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所有帮助我的同修，谢谢全世界大法弟子。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放下执着，讲真相的路越走越宽。在与同修交流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很多同修都说自己存在没文化，不会说，不好意思讲等等方面的困难。但作为大法弟子，遇到事情要向内举修，不能向外去找。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许多执着心和固有的观念造成的，就形成了我们讲真相的障碍。许多同修在刚开始讲真相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当我们坚定地按照师尊的要求做下去的时候，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时候我就是一个腼腆的男孩，长大后虽有改变，但也是不爱与人沟通，对熟悉的人还能讲一讲真相，但对陌生人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下面我就把自己讲真相劝三退的个人体会与大家一起交流一下。一，放下面子主动沟通，为讲真相做好铺路。多年来中共协党对中国人灌输假恶斗思想，使得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没有诚信，相互提防，彼此冷漠，造成现在社会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这样就给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增加了难度。我们必须要冲破它，用自己正念正行走出来讲真相。讲真相的第一步就是如何与人搭话。刚开始觉得是厚着脸皮和别人说话，自己也不敢大声说，心里顾虑重重，放不下面子啊。师尊在《经济要旨真修》中讲，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随着学法的加深，就知道我们讲真相是用善心救人，是件非常伟大而荣耀的事情，自己也越讲越有经验。我就介绍一下自己常用的讲真相的切入形式。 从天气或天灾谈起，谈到天象，再三退保平安。有时在夏天遇见天气比较凉时，我就非常和蔼而自然地主动和身边的人搭话，说今天的天挺凉啊，对方一般也会有同感，这就拉近了距离，对方也不会提防你。紧接着我就说，看着天气真是该冷不冷，该热不热啊，倒反天干啊。过去人讲天人合一啊，人要是阴阳不平衡有病，天要阴阳不平衡有灾难啊。现在天灾太多了，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可不能不信呐。在文化大革命时都视为迷信，那是共产党搞定无神论搞错了。你看很多当官的都偷偷的信啊，却让人去砸佛像，上学还要戴红领巾入队，有的还要入团入党的，为无神论发毒誓。我们不能不信自己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而去相信西方传来的马克思的无神论啊。我们现在就退出来保平安啊。这样一说，很多人都会三退，然后再进一步讲真相就很容易了。从周围的事物谈起，快速切到讲真相的主题。有时看到城管追赶小摊小贩，我就和周围的人讲，现在老百姓真是不好活呀，连做点这小生意都做不了，共产党太不像话了，有权有势的可以为所欲为，没人管，但人不治天治啊，老天要惩罚他了，你看现在天象都变了。这样很自然就讲到了三退了。还有的时候听到大家谈论钓鱼岛问题，我就搭话说，共产党就是欺负老百姓，老百姓上访都要抓你啊，法轮功上访时抓了多少好人啊，江泽民又策划天门自焚伪案去嫁祸法轮功。这样讲就引起大家共鸣，大家也爱听，明白真相后就很容易散退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共同语言后就好沟通劝散退，遇到不同类型的人也要说他们能理解能接受的共同话题。在讲真相时遇到的民工较多，我就说出来打工真不易呀，我们农村人现在都得出来打工啊，家里也没多少地了，都叫当官的给卖了。共产党说打土豪分田地，当初实际上是打土豪抢田地，到现在还没有分，却都卖了。共产党向来都是欺负老百姓，从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学潮，又到迫害法轮功。现在法轮功真相已经曝光，在国外许多国家，江泽民被告到法庭，接下来就很好讲真相了。二，放下安逸心，真相的路上别停留。在出去讲真相时常遇到恶劣天气，自己也想在家待上一会儿不出去讲真相了，有时就产生了安逸心。记得有次是一年中最冷的几天里，刺骨寒风把我的衣服全打透了，自己想今天就不讲真相了，可心里却很愧疚，大法弟子得能吃苦中之苦啊，谁也阻止不了我做大法的事情。心一坚定就又出去做三退了，走一圈回来就劝退了十多个人。我经常在医院站点和候车室讲真相劝三退，有段时间自己在候车室讲真相很顺利，就感觉在候车室讲真相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且还不用四处奔波，这样的想法就滋生了安逸心，也不想去别处讲真相了，天天在那里讲。因为自己有了安逸心，就被邪恶钻了漏洞，别人把我举报了，在师尊的保护下，有人告诉我车站的人员已经注意到我了，我就不再去那里了，同时也失去了一个讲真相的环境，自己就寻找新的讲真相的方式。当我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是有缘人，怎么才能给他们讲真相，我就和他们一路同行，主动搭话，就一边走一边讲，有时讲完这个又接着讲下一个，有时对面来了人就掉头往回走，有时跑着追人去讲，有时等人过来讲。这样讲真相时不仅衔接自然快速流畅，而且自己可以来去自如，在讲真相路上越走越宽。同修们都会感觉没有时间去做三退，其实这也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造成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它。今年初我不但工作忙了，而且调动了单位，新的单位离家远较为偏僻，做三退的机会相对就少了，自己也知道是干扰，就加大正念排除。没过多久，上班的时间由原来的8点改为8点半了，那时天也亮得早了，我就让妻子开车上班，自己坐公汽，这样我就每天6点半从家出来讲真相，一直到7点半之后再坐公汽上班，在短短的1个小时里就能劝退10个人左右。我的工作也经常出差， 我怕耽误做三退，就很不愿出差。自己不应该执着时间和地点，大法弟子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去做三退。在出差时，我也很早就起床出去散步，无论到哪里都是边走边讲，讲完回来时同事们还没有起床。有时在站点讲真相，刚想讲车就要来了，我就想是讲还是不讲呢？讲，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师尊会加持我的，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就是大胆的正念去讲。只是三言两语就做了三退，讲完车刚好就到。有时在交通岗等灯时，见到骑车的有缘人，虽然只剩下30多秒的时间，我就想时间足够了，很快就做完三退。当正念很强时，自己真的好像置身另一个世界讲真相。三，去掉烦恼心，路遇挫折不退缩。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常常遇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抨击并污蔑大法和师尊，自己心里要平静，不要争斗，发正念的同时平和的用善念讲真相。有次给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他听着听着就火了，大声的叫喊着说，你们学法轮功的有能耐去北京把天安门炸了。我当时就把心态调节一下，和善地跟他说，大哥，看得出来你也是个善良的人，我们学大法也很善啊，我们不能用恶毒行为去以恶制恶呀，你也是说说，你也不会那么去做的。那个男子一笑，马上就不生气了，我知道是用善念打动了他，我就趁机对他说，你也快从某某党的组织里退出来报平安吧。他立刻就同意了。还有的时候我讲着讲着对方不爱听了，我就放下一切杂念，真诚地和他说，其实我就是为了您好啊，为了您能平安，我没有什么自己的个人目的，我想得到什么呀。这时对方的态度也改变了，马上就明白了，接受了三退。四，修去自满心，加大步伐讲真相。自己在讲真相到一定数量时就不想讲了，感觉今天讲的人数够，自己慢慢发现是自满的心在作怪。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自己的心性没提高，做三退的数量也很难增加。一天早上我劝退了10个人，正准备上工器上班，这时见到马路对面有几个民工在那里，不能再停留在每天10个人的标准，我就决定准备做下一趟工器，到了马路对面给他们讲真相，很快就劝退2个人。然后我又见到在另一站点还有4个人，我就立即去给他们讲真相，很快他们4个全退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劝退了6人。自己每天在讲真相劝三退时，有时就是一念之差就能多劝退10多个人。以上仅是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的一点体会和经验，在具体的讲真相劝三退时，结合对方的认识和当时的情况随机应变，而且我们的语气和语速上都配合得当，不必重视形式，关键是自己的心态一定要稳，正念一定要强，放下各种执着，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智慧，讲真相时才有更好的效果。每个人都情况不同，讲真相的方式也不同，学好法才是根本。正如师尊在《红音》中的无足所写，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
明慧法会，纯净的善念展现大法神威。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缘，很奇怪，修炼大法前我做了2个一模一样的梦，手里拿着包袱和2个女人一起回家，翻山越岭，穿过树林间的小路，穿过河流，走过许多屯落，3人一起走回家。得法修炼后，同样的梦又做了一次，3个女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那是1997年4月13号的那天，邻居家的姐姐打电话让我到她家去一下，我放下手中的活儿就到她家去了。她告诉我说她现在在学法轮大法，随即拿出一本书《转法轮》给我看，说这本书看了就能祛病健身， 看书前一定要洗手。我觉得我手不干净，就没拿书。她说她想让我丈夫的妹夫学法轮功，她知道她得了癌症，说如果想学，明天到学法点去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一共9天。回家的路上，我想还是我先去吧，妹夫的事儿以后再说吧。第二天，我把该干的活提前干完，中午12点前我就去了学法点。学法点的墙上有师傅的法像和2张法轮图形，有人跟我说你看一看，如果有缘分，看师傅法像就像以前认识似的。有的人看了天目就开了，能看见法轮是赚的。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我就站在师傅的法像前静静地看着看着，一点感觉也没有。一会儿学法点的辅导员大姐说今天没电，看不了师傅讲法录像了，我就回家了。整个下午脑子里全是法轮图形和师傅的法像，而且心情极好。晚上刚刚入睡，梦中看见师傅早期转法轮书中半身照片中的师傅，从窗户飞飘到我的头前，在师傅的身后还有一尊高大无比的师尊，看不全，只是个印象。师傅的手掌中有类似三角形状的东西，放着白色的光。这时的我躺在炕上睡觉，师傅把手掌抵在我的头顶，在我的旁边还有一个长得和我一样的我，在我身边跪着看着我笑。这个梦是这么样的清晰，这么样的真切。今天写出来和同修们分享这个场景，我只是写出个大概，语言表达不清楚。学法以后，当我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时，看到师父讲，有一种梦和你有直接关系，这种梦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梦。你的主意识，也就是主元神，在梦中梦到亲人到了眼前，或者确确实实感受到一件事情，看到什么东西，或者做了什么事情，那么就是你的主元神真正的在另外空间里做了什么事情，看到了什么事情，也做了，意识清楚真切。而这种事情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另外的物质空间中，另外的时空当中去做的。你能把它说成梦吗？不是，你这边的物质身体确实在睡觉，也只好说它是梦了。只有这种梦对你是有直接关系的。以后在不断的学法中，每当读到这段法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伟大的师尊一直在牵着我的手。记得小时候上学前4、5岁的光景，有一天我一个人在街上的一堆沙子上玩，一个人告诉我，一粒沙里有3000大千世界，不是说每个沙子里都有，有的有，有的没有。他拿了一个不太黑又不太白的圆石子说，这个小石子里面有3000大千世界。4、5岁小孩的我啥也不懂，但是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一直记忆犹新。1997年4月15日，农历3月初9，在同修家中看了师父在济南讲法录像，学会了5套功法。那是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天，我得法了。千万年的等待，我有缘走入大法修炼行列。得法以后，身边也有人相继得法，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大家一起练功，一起读《转法轮》这部天书，每人读一段。星期天与镇上的同修一起到临镇弘法，有时间一块切磋。同修们都自觉地在心性上下功夫，那时心情老好了，连空气都是新鲜的。神奇的是，那几年我们这个地区有雨全是晚上下，白天全是晴天。我们大多都是上午抓紧时间干农活，中午12点开始学法，读一讲转法轮，再学经济要旨，剩余的时间切磋。记得一天上午天很热，一丝风也没有，我和邻居一起去水田， 路过我家苞米地，有两颗苞米叶子使劲儿向我摆动。我就想，一点风也没有，苞米叶子为什么动得这么厉害呢？过后才想起来，是苞米叶子才向我招手祝贺，众生与我一起沐浴在施恩浩荡之中。法轮大法好。99年720开始，我是恶警追随江恶鬼，抓捕了9名辅导员。我跟身边的同修一起到市政府广场去和平请愿。那时同修们心很齐，要求立刻释放被抓捕的辅导员。天气很热，我与全市的大法学员一起被抓上车，送到附近各个学校关押，晚上放回。第二天，我们又到政府广场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同修。天气那么热，没有风，可是我们身边一直有清凉的小风陪伴。那些抓我们的警察的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想想，连一点小事都透着师父的佛恩浩荡。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红银二，心自明。一时间邪恶疯狂至极，为什么不让学真善人做好人呢？为了维护大法，正实大法，大法弟子一批批进京上访，大家也都相继走上北京，走上了天安门。既然是老天在那儿安了门，叫天安门，我就到天安门去喊法轮大法好，天门一定打开。可是由于自己有执着心，没走到天安门便被抓到车站派出所。在车站派出所，同时被抓的是一位朝阳女同修。在那短短的时间里，这位女同修和我切磋，把她在他境界里悟到的师尊讲法的法理说给我听。在这里借明慧一角，我向朝阳女同修问一声：你好吗？我挺好的，你是我的好同修，谢谢你。从看守所回家后，我积极地看《转法轮》这部天书，书中那深奥的法理深深地吸引着我。只要看这部天书，师父就把我该知道的东西打给我，我悟到了很多很多，我会悟法了。是师父无限慈悲，时时刻刻看着我，管着我。从看守所回家后，我们这些走出去证实大法好的同修，一时间全都成为我们这个地区的名人了。形势严峻，我们都感到了一种看不到的压力，空气中到处是邪恶因素。村里派4个党员看管一个大法弟子，在邻居中安排眼线，到哪里去都有人汇报到村子里。昔日的邻居们都朝我们翻白眼，眼光奇异，有的背后恶言恶语。因怕心很大，我不愿出门，也不愿意见人。在我身边有个同修 A 大姐，她离我家近，她胆子很大，没有怕心，有正念。她几乎天天挎个小筐，装点豆子，拿着一根辣椒苗或一根柿子苗等，到我家来和我说话。若有人在我家，就讲常人话，没有外人，他就讲：你在家趴着不敢出门，你错了。学真善人做好人错不了，我们没有犯法，是政府错了。其实我心里也想，修真善人没错，走出去不丢人。慢慢的敢走出去了，我们就努力讲，修大法没错，修真善人没错。师尊说，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经济要旨二，心自明。我能行，我据理力争，杀人放火偷摸抢诈是罪犯，我们不是，我们是好人，是修真善人做好人，我们没有错。2001年，遭殃电视台播放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轰动了全国，与此同时迫害加重。我所在市区镇政府不知在哪儿划拉了一些犹大及市区镇干部共20-30人，到处搞什么走访。 那时我们没有天安门伟岸真相传单，自己看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后，自己对电视自焚案有认识。一天，他们那群人来到我家，女的都坐在炕上，男的都在地上站着，炕上地上一屋子人。他们问我看没看电视天安门自焚案，我说看了，但是我不信。他们挺吃惊，你为什么不信？我说那个刘宝荣说烧着后白烟黑烟的是胡扯，我们学大法这么长时间了，根本没有烧白烟黑烟这一说，他不像大法弟子，也不像学大法的。再说王进东头发烧焦了，脸都烧黑了，两腿中间的雪碧瓶还是绿色的，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要给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没有病，一身轻，谁叫他们去自焚自残，烧残了还怎么练功？他们与我们师父讲的法是相反的，所以我不信。我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讲了杀生问题，我就把这段法背给他们听。我又说师父还告诉我们自杀是有罪的，我还讲了学大法心性提高，不跟别人争斗。我又讲我们家盖的房子，村里镇里一起与我们盖房后签的约都给废了，因为别人送礼了。如果不学大法，我一定去和他们打仗。你们看我家叫他们搞的院子，不是院子接没接的，如果不学大法都得打出人命来，你信不信？你们来不让我学，难道叫我和他们去打仗？我学大法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在哪儿都要做个好人，不让学做好人，这是什么逻辑呢？这时镇政法委书记说，打官司我帮你，我以镇政府的名誉帮你打官司，把你的房子问题解决了。打这以后，我便与镇政法委书记认识了，以后到镇政府里办我家房子的问题，落着学大法后同修们身心健康的美好事例。因为我常去给他讲一些有正信的理，慢慢的他也有些改变了。有一次在水田抽水，我帮着抬水泵，常人开玩笑说，你看练大法的多有劲儿。我就在水田大坝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村里的屯长把这事告到政法委书记那儿去了，说我在大坝上练功。事后政法委书记把这事儿说给我听，告诉我小心注意安全。还有一次我到镇里去买东西，随便到了政府去找政法委书记，他告诉我说要把我村两个同修送洗脑班洗脑，每人两个陪教，陪教的工资都要同修出。我当时就知道这事的严重性，马上对政法委书记说，我要把这件事情通知他们两个。政法委书记说，行，你去告诉他们一声吧。因事情重大，我马上回家通知两名同修，然后我们一起切磋，一起面对，帮同修出主意想办法，最后达成共识，使邪恶的阴谋破产，阻止了众生对大法犯罪。后来大法弟子制作了大量的给镇政法委书记和司法部门的一封信，第二天我便把这封公开信亲自送去政法委书记手中。由于我和政法委书记走近了一点，同修产生误解，传言传语的说我好像是特务。一次我在路上见到两名同修，我很高兴，便大声喊他们，好长时间没见到同修了，多想和同修一起说说话呀。在这非常时期，看见同修的影子心里都乐，可同修一看是我，立即骑车快跑，很快把我甩了。一时间师父经文所有大法资料信息全都没有我的份儿了。一天身边的同修拿来师尊的经文给我看，我忙说这份是给我的，他说不是，就这一份大家轮着看。我一看时间是中午，拿着师父的经文，想非常时期镇里的复印商店都被邪恶公安控制，这么多同修，大家看这一份不行。我二话没说，骑上车子来到镇里，找了一家复印店。女老板看了看我要复印师父经文，说 你到别的地方去复印吧，我家不敢印法轮功的东西，公安天天来查。我不走，说你快给我印吧，我多给钱。老板说你胆子够大的，快走吧。由于天气很热，也没有人来，我又说大姐给我印吧，要多少钱我都给。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说要多少张。我大概想了一下，20份吧。当我把复印好的师父经文捧给同修时，同修说你真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就你没有，人家不让给你，我把我的这份拿给你看看。听完同修的话，双手捧着师父经文的我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师父说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红银苦其心志。前任的政法委书记调走了之后，又来了一位女的政法委书记，我就想这个书记什么样，我一定要去看看。一天我去镇里办事，顺便到镇政府去了，有熟人问我干什么，找谁，我说找一下政法委书记办点事儿。熟人说他今天不在，我告诉你他的手机号和座机号。就这样，我轻易地拿到了他的电话，交给了协调人。又过了一段日子，我到镇里去买东西，我又顺便去了一趟镇政府，一打听这个政法委书记正好在楼上办公室。来到楼上我就敲门，听到屋里的他厉声问谁，我说我，而后推门进去，坐在他的前边很远的凳子上。师父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经济要旨二，理性。他问你找谁，我说找某某，他说不在，我说那就找你吧。他很不高兴，也不抬头，用眼角看我，什么事儿？我和气柔声地说，我家有个女儿想找个当兵的对象，咱政府边上就是部队，你官大，认识人又多，还请你帮个忙吧。他说他也不认识当兵的。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抬头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仍然柔和地说，是啊，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真善人这三个字没错，我说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祛病健身，讲我们为什么要上访等等。我发现他的脸由阴转晴，静静地听。既然话已挑开，我便切入正题，我愿意讲，他也愿意听。我讲到打官司调解工作不容易，最后我讲师父告诉我们，有问题要找自己，看到其他两人闹矛盾也要找自己。这时他插了一句话，你再说一遍。我又讲了师父告诉我们，有问题要向内找，找自己的不对，看见两个人闹矛盾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错误，然后改正，不犯同样的错误。这时只见他两手拍着大腿，有问题找自己，这话讲得多好，这样哪来的矛盾，也不用打官司了，有问题找自己多好。当他手拍大腿时，我还吓了一跳，听完他的话，我才认识到他认真听明白我讲的话了。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他看见我要走，起身一直给我送到楼梯口，笑着说以后常来，我愿意听你说话。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地区学大法的人很多，从有真相资料的那一天起，我们都是每星期发一大包。我的真相传单大部分都在我所管辖的小范围散发，有时也去外地。我们都用塑料袋装好封好，放在每家大门里面，就是刮风下雨也没事儿。第二天找时间回头看看， 每家每户是不是都捡回家去看了？有没有不看不捡的？有没有扔出来的？如果有，记住是哪一家，找时间去告诉他资料的珍贵，明真相得福报。我身边的同修大部分都能做到，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遗弃在路上的真相资料，一定捡回来擦干净，再封上塑料袋发出去。由于真相资料多，量大，能普及，人们都知道了哪天门自焚是假的。《九篇共产党》这部书尽量发给每户一本，很多人年纪大，我们给那些老人又送了大字的酒瓶，所以劝三退比较顺，大部分都是全家退。还有的人说，我们不用小名化名，就用真名退。一次给一个村民讲为什么三退，他很快的退了。当他骑自行车走了50米左右，又返了回来。当时我想，怎么回来了？后悔了？只见他从车上下来，恭恭敬敬地说：“谢谢你，我回来谢谢你。”我说：“咱们一起谢谢李洪志师傅吧。”这样的事例还不少呢。由于师尊正法弘誓的推进，由于真相传单大力的普及，加上九篇共产党的力度，我所负责的小地方 98% 都退出了恶党组织。我的亲属凡是能接触到的 100% 退出了邪党组织。不管喜庆事和办丧事，我都是首先想到的就是劝三退，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一开始我把自己劝退的数字留着，讲一个记上一个，后来我觉得不对，强调数量是一种看不见的执着，后来就把这个数字烧了。2012年过大年，我意外地得到了很多新年挂历和台历，我就面对面地给，一户不落地给。这些挂历和台历有天安门自焚伟案，有中国共产党亡的藏字石，有祛病健身，有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练法轮功等图片。人们拿到这些挂历和台历，大部分都放在正屋，也是弘扬大法。常人也有很多在大法中受益的例子，没有扔真相资料的那些人家，都是把资料用塑料袋或者是小盒子装着。今年有个常人见到大法弟子说，现在真相传单少了，没有事儿，在家里把以前收集的传单都翻出来重新再看，我们都很愿意看。有一家人把我领到他家去，打开柜子让我看，里面放着一把打开的小扇子，说这是2002年你给我的，我一直放到现在，孩子们都不敢动。扇子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另一面是真善人好。我这是供着他，他会保护我全家。以前送的小卡片还在墙上挂着呢。我们屯子里有一对年轻夫妇闹离婚，家里人都感到很头痛，邻居也觉得可惜，拖了5年也没离成，就这么耗着。这家的婆婆非常乐意看真相传单，明白真相，看见大法弟子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家的公公也乐意看真相资料，刚讲三退，他就对我说，你给我们全家都退了，女儿也给退了，特别是女儿家还做买卖，都退了。我说三退得他本人同意，本人得知道。他说我告诉他们退，他们都答应退。说完又举起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起来。就这天，他的儿子乖乖地回到媳妇家中，夫妻和好了，而且以后相处得很好。神迹。一次同学晚上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实际上是取真相资料。我推着自行车就走，刚骑上车发现不对，后车轮没气了，推回家把儿子上学的车推出来，这个车坐小，车子不低。儿子买回来那会儿教我骑过，我怎么也骑不上去，今天也是只好硬着头皮推着上路了。出了门我就求师父，师父，弟子去做事很急，请师父加持弟子。对车子说，你帮帮忙，大法弟子去做大法的事，稳当一点儿。 说完我就跨上自行车，脚一蹬，呼呼响，挺好。一切办理好已是晚上11点多钟。大姐说，你敢走吗？害不害怕？心里其实害怕，因为两条路边是沟，树两边是苞米地。我嘴上却说不害怕。大姐又说，让你姐夫送送你。心里想，送送也好，可学大法的害怕是常人的执着，嘴上就说不用送，不用送。刚走出屯子，后边就有一台摩托车的车灯把路照得通亮通亮，一直照到前边的屯子。我心里想，明天见到大姐夫一定谢谢他用摩托车灯给我照亮。第三天见到大姐，问那天晚上姐夫送我了，大姐说没送啊。我一下明白了，是师尊怕弟子害怕，给我照亮了回家的路。是啊，我根本不用怕，我有无所不能的师尊，走正路师父帮我。那时候做得稍好一点，梦中看到自己开一台红色的轿车在泥泞的路上跑。有时做得不太好，自己赶个小驴车回家。也有时梦中师尊带着弟子在天上飞，那个美真美。得法修炼15年，要写的还很多，有说不完的话。师尊一路呵护我，牵着弟子的手走，可我还有很多的事做得不好，对不起师父，也对不起自己。我告诫自己，今后要用神念要求自己，向内照是神念。这是弟子向师尊的汇报，谢谢伟大的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